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非常高兴，谢谢李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来服侍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么今天是复活节，阿门。好吧，我们先特别为今天晚上今天的聚会来祷告。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感谢主啊！这个就会非常好，把我要讲的讲题呢，全部都放在后面，所以我大概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复活的预言，还有预表，还有主复活的见证，还有主复活的结果。感谢主啊！我们尽量就啊，我就一步的讲下去。那么各位呢，可以看 PowerPoint， 但是我们今天有三件事要做的。第一个，散会以后我们呼召新朋友。包括你还没有受洗的，应该都要受洗，因为已经受完洗的。但是你还没有受洗，你今天听完了信息以后，还有很有感动的，请你站在这边；需要医治的站这边，然后要圣灵充满的站这边。我们分成三个部分，然后我们请李牧师会来为我们祝福祷告。祷告以后，12:15准时就后面吃饭玩游戏。感谢主，前面我继续为新朋友祷告，为医病的祷告。还有圣灵充满的祷告，祷告了最后一位，好吗？我们现在把整个聚会交在主的手中，请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我们去用一分钟来祷告，有悟性有方言的祷告，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好吗？我们一起开声来为这个聚会来祷告。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哦，主耶稣啊，求你来带领我们的聚会，让我们的聚会都能够蒙你的喜悦，蒙你的带领，让每一个人都被圣灵所感。圣灵啊，让那些新来的朋友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主啊，让我们的弟兄姊妹所有的病都得了医治，因为耶稣是你的受的鞭伤。感谢你，赞美你，主要也为到这些的哦，圣灵的要圣灵充满的，求你来医治。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esting one two three， 好，没关系，一些的小状况。感谢主，我们一定要祷告。感谢主。好了，今天叫做复活节，但是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叫做医治，这个呢还有布道的聚会。我们来看今天的，因他受鞭伤我得医治，我们一起读三遍。因为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影片，就是证明一件事，耶稣为我受了什么鞭伤。请说，耶稣为我受鞭伤，耶稣为我受鞭伤。所以谁的医治？我的医治。再说说，大声来说，预备，谁？耶稣为我受鞭伤，我得医治。Okay， 我们看下一页一阶段的经文，预备，请。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好，我们再读一遍，那只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本来我们犯罪，我们应该带来刑罚，可是耶稣替我们受了刑罚。还有第二个，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应该是我们为我们的罪孽承担责任的，可是耶稣为我承担一切的这个罪孽而被压伤，被钉十字架。好，一起读后面，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感谢主。应该谁受刑罚？谁犯罪啊？我们犯罪，谁应该受刑罚？我们应该受刑罚。谁应该钉十字架？
我们。
感谢主，跟隔壁的说，是你啊。可是是谁为我们钉十字架？
耶稣。
那公平吗？那当然不公平啊。可是圣经说，上帝定义将耶稣压伤，让他钉十字架，目的就是要救赎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他替我受刑罚，我得到平安。 就是、啊、耶稣基督甘心来、啊、做这个代罪的羔羊，很好、欸、我们华人说哇，他是我代罪的羔羊，就是我做的错事他替我背负、啊、广东话叫替死鬼，是不是？哎呀，耶稣就是我的这个代罪的羔羊，而且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我在美国学这个神学的时候，他们跟我讲了非常清楚的耶稣两个恩典，一个是他受刑罚我得平安，是内在的医治，让我从头顶到脚底再没有那种罪的压伤。刚才那个见证我非常感动，我真的不知道原来一个有一点的脚走路不舒服的，原来很多人都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所以他里面不知不觉也会受到伤害。所以我就明白、哦、原来他的肉体的不舒服固然是已经慢慢习惯了，可是心灵的那种的烙印是一生一世来跟随他的。但是耶稣基督受的刑罚他得到了平安，是肉、心灵的在魂灵里面的医治。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使我们有赦罪的平安。另外一个恩典是什么？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这个特别是指我们的痛苦，肉体方面的痛苦，肉体里面的疾病。所以一个是心灵的，一个是肉体的。他受的刑罚我得平安，他受鞭伤我得医治。所以耶稣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我们做的。感谢主，我来这里讲一个非常真实的见证，盼望这个见证是非常真实的，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尤其是新来的朋友，进一步的认识耶稣，也更帮助弟兄姊妹不要离开神。在美国有一个从台湾大学毕业的，然后去到美国读博士学位，他是一个无神论者，非常的骄傲，才二十几岁已经是一个准博士。当他在这个美国读准博士的时候，很多朋友邀请他去教会，他说去教会是那些弱者才去的，以我们这些那么优秀的精英，教会排队轮不到我们去，都是那些老太婆啊，那些没有自信的人去的，非常骄傲。突然间他发现一件在他身上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的肌肉啊，他本来非常 strong， 天天做这个健身啊，很好身材，突然间他的教练说，哎，你摸摸你的肌肉好像越来越少。哎，他说对呀、啊，为什么呢？于是给医生一检查，不检查得已，一检查才知道他得了肌肉收缩症。各位有听过这个病吗？你很少听过，这个是罕有的疾病。那么美国的医生呢，找很多的专家检查，跟他说这个病是没得医的，趁你还年轻赶快回台湾，因为我们美国没得医。他说台湾有得医吗？没有，是你死的比较好葬一点。他是难过的不得了，他说我现在来这个美国是医学最发达是最好的地方，怎么说叫我回台湾呢？这不是叫我去死？他说因为我们就算给你做实验品呢，那个药很贵，你没有办法付这个。各位在美国是可以死是不能病的，谁在美国住过？我住过，很贵的，看一个感冒是10000多块台币的，很贵的，莫名其妙的。所以就给他看一个单子，就住几天而已，做一些检查已经吓到他魂不附体了。于是他就不晓得怎么办，突然间借用了两个老姊妹，就是他说的那些弱者，那些的残缺的人士呢，就听到这个消息呢，他们是医 院里面做义工的，专门是推那一些的轮椅的，帮着一些的这个老人家呢，来 指引他们去哪里得医治的，就是哪里看医生啊，什么科什么科的。好，这个叫两个 volunteer， 两个这个志工啊。他听到这个从台湾来的准博士得到这个绝症啊，就去跟他谈了。哎呀，年轻人啊，现在你没有路了啊，人的尽头啊是耶稣的起头啊。他说，老太婆，你不要咒我死不好，我哪里是尽头啊，我只是这个病而已。我知道了，医生跟我们好朋友啊，他说你死定了啦。他说没有，那你咒我，他说不是啊，医生说你没药啊，他不管。可是这个病恶化得很快，没有几天他已经是急性的，那个肌肉一直收缩，你知道吗？肌肉收缩不是可怕，但是他连里面都收缩，心脏的肌肉收缩，那就开始心脏呢会衰竭而死。这个时候那两个老太婆每天去，她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祷告，她说祷告有用吗？有用啊，有耶稣啊，他受了刑罚你平安，耶稣受了鞭伤你得医治。她说你们不要废话了，我是无神论者，我不信这一套的，什么耶稣啊，不要跟我讲。最后这个两个老太婆没办法，这样好了，如果你快死的时候不知道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能够在监里面，你能不能够做一个谦卑的祷告，耶稣啊，你受刑罚我得平安，你受了鞭伤你已经为我受鞭伤我可以得到医治，你试试看嘛，试试看不用钱的嘛，反正你快死了啊，一直说到你快死了快死，那人到快死啊，其言也善嘛。于是到了晚上，他不得不看到自己的肌肉一直一直的收缩，他就想起两个老太婆的话，你可以试试看耶稣啊，试试看不用钱的嘛。他说对啊，医生没办法给我那么绝望，我可以试试看啊。他就跪在床前，第一次那么谦卑的说，耶稣，我没有信你啊，我没有信你啊，耶稣，我不知道你是真是假，但是那两个老太婆说什么你受刑罚我得平安，什么你已经受鞭伤我得医治，我听不懂，但是我这个肌肉一直收缩收缩，好不好，你大发慈悲慈悲医好我好不好，我是不信你的，慈悲慈悲好，你医好我。突然间他住在一个单人家的房间，有一只很亮的光射在他的眼睛上面，他说奇怪了，这个什么光什么光，因为他是无神论者，对于这些的奇怪的现象他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他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啊？这个是不是这个备用电池啊？什么啊？不是，慢慢有一个声音来到，孩子，很温柔的声音说，孩子，你若求告我，我必医治你。他没有看到人，但听了声音，好像有一双很温暖的手在摸他的头，一直摸他的身体下去。他忽然间哭起来，像个小孩一样趴在床上一直哭泣一直哭泣。忽然间他心灵里面好像感受到这个声音喊他孩子的声音应该就是耶稣的声音，所以他开始一直哭泣一直哭泣。突然间他的心柔软下来，他说，耶稣，请你医治我，我好害怕，我不知道我死了又去哪里，我不想死，耶稣。他一直哭一直哭，他开始求告主的名，声音说，求告主的名必然得救。他终于谦卑，原来耶稣用慈神爱说来牵引他。他就是趴在床上睡着，就是这样趴着哭着睡着。半夜起来 西西莲继续睡觉。第二天两个老太婆又过来了，你有祷告耶稣吗？他就把昨天晚上的经历 跟两个老太婆讲。两个老太婆说，我们信主几十年，耶稣都没有跟我们显现过，你又看到光，又听到声音，又被耶稣摸，你好幸福啊。他说，是嘞，我现在好像心情好一点。那个老太婆说，你放心啊，你耶稣那么爱你，我们信主几十年都没有这个经历，你有这个经历，你放心啊，你会好的。这句是一个随口讲一下安慰的话。他说我会好，他说是的啦，耶稣跟你显现还不好，好的了好的了。他们也不知道好不好，就是会好的了好的了讲。要老太婆嘛，你知道就是这样。那要感谢主，过了一两个礼拜，他的肌肉竟然神迹般的停止收缩。于是他们叫专科医生再来检查，专科医生全部检查完，完全不可思议，怎么可以停止收缩呢？再过两个礼拜还是多久时间，竟然肌肉开始长起来。哇，医生说恭喜你，你不要再住院了啊！他说这个呢，因为他有学生的那个保险呢，还可以给他住，也不会收太贵，那你可以回去了。他说为什么呢？叫我回台湾吗？不用，你回去上学好了，你的肌肉长出来了。哇，他高兴得不得了，两个老太婆又来了。哎呀，你记住啊，要来我们教会啊，不然的话啊，还没有讲好下去了、意思就是说老太婆什么很直的嘛。女士说，那我不知道教会在哪里啊，没关系，我们去你、那个学校，我们带你去教会。感谢主，长毛胆说他去教会、参加慕道班、然后受洗、然后呢很在教会服侍。后来呢，因为他是很精英的，很聪明的、又做领事，教会很多的事情他都参与。后来他就回台湾了，毕业以后真的得到博士学位，他不留在美国，就回台湾。回台湾长毛胆说就开始开了一个公司，因为很赚钱，台湾那时候刚好经济的突飞猛进，他就开了一个制衣的工厂。感谢主，就开始很多的应酬，回到台湾也去教会，可是没有办法栽种在一个教会。请各位弟兄姊妹听我讲这句话，很多从国外回到原居住的地方，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像美国那么有爱心的教会，或者是你回到台湾找不到一个像1503灵粮堂那么有爱的地方，所以你会觉得找不到，找不到，但是这个教会好像变成教会的这个 hooker， 这个跳跳明天跳，就是所有教都跳完，都没有一个像1503那么好，所以很多人就不聚会，这是一个损失。我们就迁就迁就，先回母堂或者去你家附近来先聚会。感谢主，他就这里聚会，那个就没有跟牧师就打电话给他，哎，某某啊，你还有去聚会吗？他说，牧师，最近我没有，因为我太忙，我的生意是全球的，我等一下要这里接单，那里接单。有一天他接了两个老太婆一个电话，老太婆不晓得怎么找到的电话，那么是老太婆说，我跟你讲哦，你现在忘恩负义啊，老太婆的好处就是把你当儿子一样。你小心哈，你小心哈，耶稣说他是葡萄树哈，你是枝子哈，你离开了这个树哈，你会死的，你知道吗？你会丢下去，你没有用的，我跟你讲哈。这个博士因为也不敢，这个大老板不敢拒绝这两个老太婆，要是的确两个老太婆传福音给他，让他病得医治。他说，是是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尽量，我尽量，我尽量。长话短说，过了一二十年，他成为一个大富翁，可是就是很有钱，上帝赐福给他偶尔聚会，到了后来完全没有聚会。可是他做件好事，他继续把钱奉献给他原来美国的教会。有一天他的胃感觉得不舒服，可能酒喝得太多了，那么去到台湾的医院做检查，于是医生请他和所有的家人已经结婚了生孩子 全部过来。他就说，我告诉你，我们检查出你是末期的肺癌，开刀没用，化疗没用，电疗没用，你剩下不到两个月的命。当他这个话一讲，晴天霹雳，钱有了，名誉有了，地位有了，学位有了，妻子有了，孩子有了，人的五子全部登科，只有一样没有，健康没有了，耶稣没有了。有没有祷告？偶尔有困难祷告，订单不顺祷告，但是对于耶稣已经是一个摇钱树，需要摇的时候摇一摇，不需要的时候放在旁边。医生说你还是住院，我们给你注射一些的麻啡，让你减轻疼痛，因为他已经末期疼痛消瘦。当他住院，请问还能够应酬喝酒吗？还能够做订单吗？现在所有工厂他交给别人，交那个 CEO 来，你去管。他就住在医院里面哀哀叫，因为痛得厉害。你知道吗？他知道耶稣受的鞭伤他可以得医治，但是他没有撵见耶稣，他不敢找耶稣，因为在多少年前他该死了，他的命是耶稣救的，但是他现在没有脸来见耶稣。但是痛得太厉害，算算时间也就是这几天了，他关起门来锁起门来，对医生护士说，你们晚上不要进来，今天我要做最后一件事情。各位你知道做什么？跪下来趴在床前回想二三十年前那个情况，完全一模一样。他做一件事，医治我的耶稣，把命给我的耶稣，我对不起你，我没有撵见你，我不敢求你医治，但是你能够给我永生吗？我已经离开你那么多年，我利用你赚到钱，什么都有，我忘恩负义，你能够赦免我吗？哭啊哭啊哭啊，哭得死去活来，不是为病哭，是为自己那个忘恩负义来哭。突然间，二三十年前向他显现的耶稣，同样向他显现。房间当时没有开灯，一道曙光出现，仍然是那个很温柔的声音，孩子，你回来就好了，我医治你。开始又感受那个温暖的手，是他曾经感受过那个温柔的手，一直触摸在他的身上，特别摸到他的胃部，他感觉那个软流进去他的胃部，然后一直下去。他哭得非常非常的大声和伤心，那些护士乒乒帮忙开门敲门，以为他自杀，以为他发生什么事。他说，你不要理我，你不要理我，不要敲门，没事没事。继续的哭，继续的享受主耶稣与他的同在，那个光就是神的荣光，原文就是荣耀，荣耀就是重量。他开始趴在床上，神的荣耀带来能力，带来医治。他开始看那个异象，看到耶稣为他受了鞭伤，他得到了医治。他开始按着自己的胃，他说，耶稣，如果你再一次给我活着医治我，我把所有生意卖掉，我现在才五十岁左右，我奉献给你，完全的献给你。我知道我亏欠了你很多， 我求你来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我是该死的病人，你医治我，我愿意一生一世全家来跟随你，去到偏远地方传福音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也一样，他睡着，第二天起床，他才开始把门打开，护士医生一窝蜂转进来，你还好吗？他好。长话短说，一个月以后医生检查，全部肺癌完全不见。我们要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他照着他的诺言卖掉所有的工作，卖掉所有的工厂，全部转移，然后完全没有股份，去读神学院。读完以后带着妻子去安利做牧师，做宣教师。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个故事里面真实发生的事，我们就会印成单张一直去发，让人知道，第一，请一起跟我说，耶稣是爱的主。预备，来，耶稣是爱的 主。再来一次，耶稣是
爱
的 主。他用
永
远的爱来爱我们。第二个，让我们知道耶稣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当我们生病，当我们离开神，我们失去了，我们以为我们不聚会，我们不服侍，我很舒服，原来不知道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当我在服侍人里面一定会有伤害，昨天我讲得很清楚，舌头一定被牙齿咬的，如果舌头不被牙齿咬，除非是大拇指，绝对咬不到，你看怎么咬，除了小孩子，不然的话你不会咬你的大拇指，可是你的舌头整天被牙齿咬，因为太近了。同工同工一起工作，最后变成攻击的攻，同工同工，为什么？太近了，个性的不合。你看这里，我佩服你们，从香港来的，从中国来的，从黑来的、哦、从这个呢很多不同的地方，马来西亚来的、哦、从各地来的，叫做、啊、不是龙、猛龙就不过江，所以全部是这些龙，其实就是蛇，就是全部集中在一起。所以你看能够1503，我真的佩服李牧师能够在龙蛇混杂之中能够成为这么美好的教会。我鼓励各位，伤害是必然的，伤害是绝对的，但不要因为伤害把你离开神，不要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是为主做，现在我已经68岁，我一直对主说，我再不是为任何一个人一个的东西来做，我是为了将来希望能够得一点点冠冕，希望不要被耶稣骂，我已经感恩不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做错很多的事情，做错决定，做错事情，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上帝没有定我的罪，还给我机会服侍，还机会给你用我，所以我要做一个感恩的人。现在我的活着可以说是剩下的多少年，我愿意说，主啊你用我，我尽量被你用，主啊用我，是一个感恩，是一个对主的回馈。回来我们的主题，这个弟兄他真正能够得到主的怜悯是他悔改，他真正看到自己是一个忘恩负义，是一个得到主的恩典没懂得回报主的恩典，而却是得罪神的一个人。他只有自己得罪神，他回到神的面前。今天朋友们，主不责备我们，主愿意对我们说，孩子你回来就好。像那个浪子，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亲，我要回去，在我父的家里口粮有余，我回去不配做他的儿女，我只是做的雇工好了。 可是那个父亲，当那个浪子，当那个离开神的浪子，我不是说你是浪子，可能你的心已经离开神，你人在教会，可是你的心已经冷淡了，连冷淡都不可以的。罗马书十二章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服侍主是我们的荣耀，服侍主是我们的祝福。我对我的弟兄姊妹说，你要抢服侍，你有一个服侍是神的恩典在你身上，你知道吗？多一个服侍，神的恩膏能力多一个在你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常常对我说，牧师，我现在做这个，我愿意多做一点。我说不行不行，我保护你。牧师，你不要保护我，你要用我。为什么？你给我两份工作，我又做小组长，又能够做敬拜，我两个恩膏。我说不行啊，你太多事情，你试试看嘛，我不行你再算嘛。我说好吧，最多两个工作。当他一做的时候，哇，他好感恩啊，牧师啊，我虽然累，可是心灵很平安，因为我恩膏很强啊。这个恩膏是我从服侍里面而得来的。我坐在家看电视，永远没有看恩膏，绝对没有看电视的恩膏的。哈利路亚！但我很辛苦的来服侍，可是我服侍里面有哭有眼泪，可是有恩膏，因为主与我同在，他的荣耀在我身上。所以我鼓励我们一五星山的弟兄姊妹，把这个见证记起来。我们要成为一个报恩的人。今天新朋友，我鼓励你接受耶稣的爱，他受了刑罚，你会得到内心的平安。耶稣已经为你受了鞭伤，你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你尽管将你的病交给耶稣，好吧？我们再一次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耶稣，谢谢你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十字架。现在我们要进入耶稣的复活，我们来看，我们来抛抛一下一页。耶稣已经复活了，请说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了。
我们再看下一页，耶稣的复活里面包括了第一个是他自己的预言和预表。我们来看下一页，感谢主，这个我讲的非常快，我更重要是放在后面那段，还有两个见证。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页， OK， 这个不见了， OK， 再下一页没关系，再下一页。 OK， 第二个，主事先告诉别人呢，我屡次告诉门徒说，预言说我死后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我们再看下一页，耶稣怎么说呢？请读。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耶稣应该是在礼拜五被钉十字架而死，然后第三天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头尾三天，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怎么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呢？我们有两大明证。第一个，每年四月份全球都有一个节，叫什么节？复活节。他没有释迦牟尼复活节，也没有孔子复活节，更没有蒋经国复活，或蒋中正复活节，没有，只有耶稣的复活节，所以证明耶稣有复活。第二个，所有的月历、日历、年历，请问有礼拜几是红色的？为什么不用礼拜六、礼拜五呢？为什么礼拜天呢？因为那天红色是告诉人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礼拜天就是什么日？就 Lord's Day， 叫做主日。主日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日，所以全世界都守礼拜日，除了一些的回教国家以外。那么呢，连回教国家大部分都是守礼拜日，因为他要跟全世界连线，所以呢，他的银行也好，工作也好，所以呢，感谢主，礼拜天是给我们聚会敬拜的时候，不是给你爬山去 shopping 去买东西洗衣服的时候。请各位清楚，不管你早上说下午去这个西区可以的，哈利路亚。但是还最好的就是把礼拜天分别为圣来服侍主，请说阿们，感谢主。所以耶稣已经预言了他是第三日复活，果然复活了。我请看下一页，后来约拿的预表，约拿在这个肚子里面 鱼的肚子三日三夜，耶稣也预言说我也要在这个坟墓里面呢三日。 OK， 在下一页我们不读了，在下一页 OK， 我们看到主复活的见证。下一页谁看到呢？抹大拉玛利亚第一个看见，细节我不讲了。下一页彼得的见证，彼得呢他不信耶稣复活，感谢主，后来耶稣下来显现啊，他信了。在下一页看到天使，天使对这个玛利亚说，你为什么在死人之地找什么人呢？活人呢？你们要找的耶稣已经复活了。当那一转弯就碰到耶稣，感谢主。下一页兵丁的见证，兵丁本来被买通啊，说呢说耶稣的尸体被偷了，可是圣经描述说他们真的看见这位复活的耶稣。 OK， 看下一页好了，这个不读了。下一页感谢主，下一页讲了好吧，再读一下前一页。 OK， 非常特别的，请读。
通闪电，衣服洁白如雪。
我们就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是闪电，衣服洁白如雪。我们再看下一页好了，我们就看很快下一页。好，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四十天，用四十天，请说四十天。
四十天
向谁显现呢？向门徒们来讲论什么的事？天国的事。这个非常重要。如果复活只是哎呀，天使看了一下，玛利亚看一下，彼得看一下，后来就没有再显现了，那就不等于说一定是可能是幻觉啊，或者是眼花 啊或者是太老了哈等等，或者是太早了。不是，耶稣花四十天，请说四十天，
四十天
活活的跟门徒们来讲话，讲天国的事，神国的事，就是教会的事。因为耶稣在地上只有提过两次教会，一个是马太福音六章，一个是十八章，但是从来没有教他们怎么管理教会。门徒们怎么懂得管理呢？感谢主，当耶稣这四十天就跟他们讲于关于神国天堂的事情，还有教会的事情，管理的事情，宣教的问题。所以后来彼得他们就懂得怎么样去做事情。更重要了，在四十天里面，哦，耶稣复活以后亲自煮早餐呢，给门徒吃，把他打回来的153条鱼拿几条鱼来煎或者是烤，应该是烤，他们当时没有那么进步，煎哦，烤鱼给彼得和门徒们一起吃早餐。所以这是非常千真万确的事情。可是我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来看下一页，再下一页来主复活的结果。第一，一起读，证明
是神的儿子。
哇，再读一遍，证明
是神的儿子。
全世界所有宗教的教主都死了，龙戏啊，都很不让谁攻，但是只有谁复活？耶稣复活了。这是证明一件事，他耶稣是神降生为的人，所以人他能够从死里复活。 OK， 我们再看下一页，一起读，预备，请。
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所有你说行神迹，佛教也会行神迹，哦，你说啊死他们都死，唯独耶稣一件事是全球全世界历史以来这个，你说有啊，我也看过那些死了三天又复活，拉撒路不是死三天复活吗？请注意，死了复活再死，请说复活再死，
复活再死。
我亲眼看到很多从死里复活现在又在死，但是耶稣活了以后
不再死。
哈，跟隔壁说其他复活已经死，但是耶稣活了永远不死。跟隔壁说，这个是今天的重点，
耶稣活了永远不死，
今天是重点，
其他的死了。
哈利路亚，耶稣活了就活到我们的心里，也升到天上，直到永永远远，还有他现在准备还要再回来接我们去。请一起说，耶稣现在是活着的，
耶稣现在是活着的。
阿们。我们再看下一页，第一个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是真实的，他能行神迹，他能爱我，他能帮助我，他了解我的全部，哈利路亚。第二个，把死废去，使我们得着永生。我们再看下一页这个标啊，来请。
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 那时经上所记使被得胜对的话就应验了。使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使啊，你毒钩在哪里？
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本来这个肉体是朽坏的肉体，因为耶稣也像你像我一样取了一个什么肉体，这个人的有血有肉的肉体。但是他复活呢，不再是朽坏的，是什么呢？不朽坏的了。然后呢，本来逼死的变成什么呢？不死的。所以感谢主，耶稣那个体复活的体呢，杰西跟我说是复活的身体。预备，请。
复活的身体
是怎么的呢？是不死的，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尊贵的。哈利路亚。为什么我讲的那么的兴奋呢？因为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哈利路亚。当然你也是澳洲国民，也是台湾国民，但是更宝贵的，我是天上的国民。有一天当救主耶稣从天而降的时候，使我这个掉头发的、矮的、很丑的、那个皮啊，那个皱纹像沙皮狗的，变成荣耀的身体。与谁的身体相上相似？耶稣的身体相似。每一次我想到这里，我连睡着都流口水啊。主啊，我愿你来啊，我愿你来啊。弟兄姊妹，不要再埋怨自己不够美，太胖太瘦啊，走路不够好啊，也没结婚啊，没生小孩，这些不重要。有一天那才是重要，而且永永远远。谁希望保持永远美好的形象？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不完美的变成完美的身体，像谁的身体相似？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不死的，不朽坏的，荣耀的，尊贵的，充满神的同在，能够在天上活到永永远远的。再一次拍掌给这位复活的耶稣，带给我们什么盼望？复活的盼望。再看下一，我相信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我真的相信。你知道为什么？我快死了，我老了，骨头啃了。哈利路亚。那种好啃啊，那么那种好软。哈利路亚。来，我们再看耶稣，因为他受了审判，所以上帝把什么给耶稣？审判的权柄。上帝不再审判，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被审判，所以上帝把审判的权柄给耶稣。 OK， 我们请读这个圣经。预备，请。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感谢主，我就不解释了。下一页还有，再来就是证明我们将来必得永生，必得复活。请说，我一定要复活，
我一定要复活。
这节圣经要读了，预备，一起读。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都死了，照样
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一起说，
我们都要复活，
我们都要复活。
不一定都要复活，为什么呢？好像很年轻的，好像我们的逼什么逼家的孩子几岁啊？没有吧？有一岁吗？一岁了哦，所以他可以看到主耶稣再来，所以不用死。然后呢，变我要变成耶稣的形象。所以只有逼家的女儿有一点盼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其他大概我已经不怎么盼望，我只盼望能够死里复活。哈利路亚， Amen， 感谢主。好，再下一页，主，这是我最要讲的了。刚才那些是证明耶稣是神，证明我们可以复活，耶稣带来审判。最后，耶稣把这个复活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请说，耶稣，
耶稣，
复活的生命，
复活的生命，
荣耀的生命，
荣耀的生命，
不死的生命，
不死的生命，
不朽坏的生命，
不朽坏的生命，
圣洁的生命，
圣洁的生命，
权柄的生命，
权柄的生命，
有能力的生命，
有能力的生命，
聪明智慧的生命，
聪明智慧的生命，
住在我里面，
住在我里面。
哇，为什么你会得永生？为什么你得复活？因为复活的耶稣住在我里面。我们来看下一页，很重要，请听我读，并知道他就是耶稣向我们这什么的人，信的人，谁是信的人？举手看看。那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的，不要走步啊，不要执书啊，不要走鸡啊，今天一定要信耶稣啊。为什么？你信的耶稣，耶稣复活的大能要进入你里面了、啊、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怎么浩大法呢？下一页，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什么
大能
大
力。
这个大能大力是什么？叫使他从
死
里
复
活。就是这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父的生命，这个父的大能住在我们哪里？心中，也运行在我们身上。所以一起跟我说，我不是软弱的，
我不是软弱的，
我不是没有用的，
我不是没有用的，
我有耶稣的大能，
我有耶稣的大能。
阿们。希望各位能够看重，你可以服侍，你可以赶鬼，你可以医病，因为耶稣复活的大能已经在我们里面。请说阿们，是真的。好了，我们再看下一页。 OK、请读，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大概不知道我们还有复活的能力，所以耶稣觉得呢，你觉得不够吗？好，我再加你一个外在的，刚才是在我们里面的，神让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里面运行耶稣复活的大能，还不够，他还给我们身上。请说身上。
身上。
那么还没有读这段呢，我先讲一个，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他掳掠了仇敌，以弗所书四章第八节。第二个，他从父神的手中领受了圣灵，还有圣灵各样的恩赐，包括了方言，然后就在五旬节那天怎么样，浇灌在什么人身上？120个门徒们的身上。然后现在不但门徒们身上，也开始浇灌凡有血气的人身上，就是你的身上，我的身上。在末日日子，他要把这个圣灵能力普遍性的在全地来运行，好让每一个神的儿女得到神的能力，去完成主的大使命，然后预备耶稣的再来。感谢主，非常荣耀的120门徒就嘎啦哒哒哒哒哒说出方言来。那么于是呢，他们就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来，就是方言来。于是门徒们开始医病赶鬼。那彼得一堂道带来3000人悔改，是什么原因？一个神迹、啊、彼得和约翰上美门一直生来瘸腿的，光男丁带来5000人信主，包括女丁，包括妇人，可能有1万多人。所以2天了，这2个事件就已经快20000人。然后神把得救人数天天加给教会，很快就35000人已经得救，很短的时间。这个叫做大复兴，是依靠圣灵。所以给我们看见耶稣复活以后第二件重要的事，从父神手中领受圣灵。因为耶稣曾经对父说，父啊，我去了，我不撇下他们为孤儿，好不好，请你将宝惠师圣灵来降下来，我若不去，宝惠师就不来，我若去了，就差遣宝惠师来，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感谢主，今天你预备好心领受主给你的充满，还有他的恩赐临到你身上吗？只要你渴慕，你追求就得着。我现在再讲2个见证做 ending。 我一个学生听到我讲这个死人复活，因为每一次我上课都是讲死人复活的见证，感谢主。那么他就去了，去到中国，他叫姓向，就是向丽萍姊妹、啊、学生才20多岁，他就去到中国的乡下里面来传讲信息了。他的信息里面带有耶稣是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基督教五大真理里面，耶稣道成肉身，耶稣为我们舍命钉十字架，耶稣升天，耶稣将要再来、啊、耶稣呢、啊、这个来审判。那么这些讲了，特别讲的耶稣复活。隔壁村有一个年轻妈妈， 大概不懂得大意是怎么样。生出来小孩一个多月，竟然在喂奶的时候呢，不晓得是呛到还是怎么样，他 不懂，那个孩子就慢慢没有气息就死了。于是他把他送到医院去，乡下没有什么医院，从他的住家去到所谓的医院，小型的医院。医生一看，他说：太太啊，你孩子已经死了两个多小时，因为他走路那么远啊，靠过来已经死了两个小时，你找我做什么呢？你应该找太平间，你不应该找我。他太太说：我孩子刚刚还活的，他没死的，你们怎么没有用啊？快医好我的儿子。他说：你疯了，你儿子死了，他应该送来去殡仪馆了，不是送来这里。他到处找，到处找，所有医院找遍，医生说你疯了，赶快，他已经冰冷了，赶快送到去太平间，放在这个冰柜里面。他很不忍心，因为热腾腾的这个孩子软软的，现在变成硬硬的。于是他就到处问人，谁救我孩子？刚好他问到一个亲戚朋友是基督徒，他说最近一个台湾来的姑娘，他讲什么复活的，你去找他吧，他现在在那边。于是他抱着死的孩子一个多月，就去一直敲门敲门，刚好他们有早祷会，于是牧师就开门：你什么事啊？我找那个台湾来的姑娘，你找到什么事啊？他说耶稣复活也能够叫死人复活，我孩子医生说死了，我不相信他死了， 你们负责把他叫复活。那个牧师跑进去找我们那个姑娘，那个巷子妹，那姑娘说：牧师说的，不怕的呀，有死人叫他复活，叫他进来没事的，反正这个不复活就把他埋葬就是 OK 啊，这个永远不要怕。请弟兄姊妹有生病的，感谢主，就为他祷告，因为你不是包医的，哈利路亚 OK 哈。那于是呢，居士就把他来，把他放在讲台上，因为他听过我讲到，我说我们要用方言祷告，征战祷告，因为我讲个很真实的见证。圣经里面有个叫、这个历史上有个叫 Smith Wigglesworth， 他是那个 Faith Apostle， 他讲了一段我就讲到给他们听，上课的时候给他们听，所以他永远记住。那么这个 Smith Wigglesworth 是一个水龙头修 水龙头的师傅，也是神给他这个、这个医病的恩赐。有一天呢，他的朋友呢打一个电报给他，当时是打电报而已，没有手机，没有这个通讯。他说：我的太太，你的好朋友呢已经病得很严重了，你快过来为他这个祷告，他快死了。他说：不行啊，我现在在修水龙头，如果不修好的话，那个水龙头的水就出来怎么办呢？于是修了两个小时，修好了，再坐马车过去，四个小时。一进门口，那个朋友对他说：你来干嘛？两个小时以前我的太太已经死了，你回去吧。很生气。突然间这个 Smith Wigglesworth 很生气，跑到那个，带我去见那个死人，他见他什么，你带我去就是。于是见到那个死人，很生气，把那个衣领，就是那个死的太太，把他拿起来放在墙壁里面。你这个死人不等我来，就是拼命打他，拼命打，打打打。他的丈夫看了傻眼，他已经死了你还鞭尸。突然间打了十几分钟，那个尸体说：你干嘛打我？复活了。然后他我那个我的信徒听到这个学生听到，他就开始准备要打，可是一睡他在怎么打、跟那么多人看呢、他说不打怎么办呢？好吧，就轻轻这样。于是还是不行，他说好吧，既然不行，那我们一起按手在这个孩子呢，只能说方言，因为方言进入灵里，我们把死亡鬼赶出去。因为我教他们很多招了，这一招不行，那一招，一招一招，这一招叫做这个呢，把死亡鬼赶出去，所以全部跪在地上，呼啦啦把个死个。所以等一下听到我们说方言，不是神经病，是把你的病赶出去，把鬼赶出去，是神给我们的语言。祷告祷告祷告以后，那个妈妈在旁边哭啊，哦，耶稣啊，耶稣，你们不要那么大力按他，他已经死了，还要不要再按啊？哎呦！突然间，他们听一个最喜欢听的声音，啊！全部睁眼睛，什么事？谁哭？原来这个小孩哭，要不要拍一张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这是我的学生回来告诉我，照片什么照过来，我说 学生告过先生，哈利路亚，我却没有见过死人复活。所以每一次追思礼拜，我把所有亲人 赶出去，然后开始对死人说，起来起来起来，也不敢打他，因为都化好妆，哈利路亚。后来都没复活过，于是开始追思礼拜，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要相信耶稣给我们复活的能力，请说耶稣给我们复活能力。我非常的坦诚告诉你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复活，是在神命定的时候，可能这个孩子没喂到死的，这个妈妈也信了，全村的人都信了，不用传了，很多人就听到这个消息都信了。最后讲完这个见证，大概两分钟结束。我对全世界的人很好，只有全世界对一个人绝对对他大小声，你们猜是谁？怎么你们那么聪明？是朱师母。有一天他非常的忧郁的对我说，因为那天我也是大小声，他说，牧师，我觉得你最属灵是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你可以永远搬去讲台上住吗？这里是枕头和棉被，你不要让我常常这样子生气，我也不敢得罪你，因为你是神的仆人，你骂我，圣经说被骂不还口，我只有不还口，可是我受那么气，你知道迟早我被你骂死的。我突然间被光照，我跪在神的面前，我说为什么我对全世界的人那么好，我对你们好不好？很好。但是为什么对朱师母不好呢？就是牙齿一定咬嘴唇，他是我的舌头，所以我一直咬他。因为唯一能够发泄的地方就是我的老婆，连我儿子现在都不理我的。他说，哎，爸爸又发疯了，不要理他。因为我一发脾气就啊，很凶的。我太太拿镜子照，你像什么？像鬼耶。真的，你发脾气马上拿镜子看看，一定像鬼。后来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是两面人，在教会温柔，人见人爱，连小孩说朱爷爷，可是回到家一回来，儿子棒，我太太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非常害怕，因为菜不能太咸，不能太淡，只要不顺口，你怎么煮了？又挨骂。我觉得我不可以再这样做两面人。主耶稣，你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我需要你复活的生命。忽然间圣灵光照我，他发现我里面，光照我，让我自己知道我里面很多隐藏的愤怒。我做牧师几十年，一直被人误解误会，把所做的一些工作好像全部抹杀，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再描写下去，所以我里面像一个炸弹，只要碰触这个炸弹，我非爆不可，不然我会神经病。所以我让他放纵发出来，可是我觉得朱师母太可怜。我说，主，我该怎么办？主说，请你的太太为你按手祷告，只有他为你祷告才有效。我就跪在我太太面前，我说，跟你结婚那么久，我真的让你受气。圣灵感动我说，我有很多盈余的怒气，我刚才已经悔改，主说没有用，要请你为我按手祷告。主什么开始拥抱我，我第一次感受到主什么真的爱我。他开始一直为我祷告，他讲出我受的委屈，一件一件一件说，是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感谢主，他最后说一句话，如果你觉得你发完脾气可以继续走这个属灵的路的，我可以忍受，你继续发吧。我说，朱师母，我不能够这样再对你，我们都几十岁，难道我这样子见主面吗？ 大概是为我祷告，他说圣灵请你光照牧师，让他开始发脾气的时候能不能够帮助他不要发得那么凶，让他开始有点节制，一步一步为我祷告。我趴在他的怀抱里面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到一个程度，我们两个一起哭。我做结论，从那天开始好几年我再没有再发过任何一次脾气。现在朱师母对所有人说，朱牧师非常的爱他，请我们站起来。在这个时候让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工作，我们来唱深深爱你耶稣，让耶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